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主，圣愿每一次我们的聚集，主要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愿意你的心得到满足。主，让你真的因着满足，你愿意在我们当中，你愿意把你的同在给我们，你愿意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要夺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正视里面越过越像你单纯。你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偶像，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能够单单的来要你，来渴慕你。主，你也满足这样的心。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从第八章开始到十一章啊。我们看见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让他看见整个那个属灵的实际，看见人怎么样在那里暗中的拜偶像，然后神的荣耀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离开。然后因着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现在呢，圣殿跟一般的房子是没有两样的，圣城也跟一般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接下来在十二章开始呢，就看见了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但是在当时耶路撒冷的从外面的光景来看，他们仍然是有敬拜有侍奉，外面完全是一样的，从人看可能没有什么改变，但从属灵的实际来讲呢，神的荣耀已经离开，那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神的荣耀离开。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我们曾经看见神的荣耀离开，那时候我们知道以利他的光景并不是很好，他虽然做事实做了那么久，但到年老的时候眼目昏花，连神的漠视也不常有，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光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乐意向我们说话，乐意来交通，可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神的话语稀少，不常有漠视，然后以利的儿子他们虽然是做祭司，但是整个情形我们也知道，是非常的混乱的情形下面。神在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刚刚开始兴起的撒母耳，他还是一个童子，但是神与他说话，神得着这一个人，但就在那么混乱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开始打仗，然后以色列人被打败了，接着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约柜抬出来去征战，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去了，结果没想到打了败仗，而且约柜的也被掳去，我们知道那时候以利死了，他两个儿子死了，然后媳妇生了一个孩子，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所以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现在被掳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但是感谢主，那时候虽然人的光景这么不好，但是神的荣耀神的约柜自己又回来了，因为神实在是就像这里讲的，神的荣耀是一步一步离开，实在是舍不得，所以神爱他的百姓，神的荣耀又回来，在每一个这个非利士的城市都受不了神那个同在的可怕，对于一个不信的人，一个外邦人，神的荣耀是可怕的，对我们来讲神的同在是荣耀的，所以到最后不得不把再把他送回来，送回来的时候你看很多人观看，以色列人观看了被击杀，所以神的荣耀是很圣洁的，很可畏的，然后后来在一个地方放了好久，直到大卫被兴起来做王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攻下耶路撒冷，把约柜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有马失前蹄，你看又击杀了乌撒，所以这个是神的荣耀是很令人可畏的事情，最后大卫把他抬进来，你看这个圣殿就这样子满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呢你看神的荣耀离开了，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读以西结的话，神的荣耀还会再回来啊，因为神虽然离开了，神带下的是审判，带下的是洁净，但最后神的荣耀还要再回来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的荣耀也好，约柜也好啊，在离开的时候，它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当以西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再读下去就知道，最后那个巴比伦人来了，就把圣殿圣城都毁掉了。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奇妙啊，约柜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被烧毁了呢，有人想大概就烧毁了，有人讲说他可能是有密室掉到下面去了，存到下面去了，所以一直到历史历代人都在寻找那个约柜。他们有人讲说就在那当时那个下面有地下室存着的，那后来他们在另外在建殿的时候，甚至在西律的时候，他们在重新修殿的时候呢，其实都挖得很深，都找不到约柜，所以约柜从此失踪了。所以很多人都很稀奇说在找约柜。当然我们知道，其实那个约柜在地上，如果神的荣耀离开，那个约柜就跟一般的一样。因为真正的约柜，我们知道真正的约柜是在天上。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也可以啊。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九节啊，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所以你看在这里有真正的约柜是在天上，随后有闪电，有声音，雷轰地震，大爆、所以你可以看见所有地上这些其实都只是影子，真正那个实体在天上，那个实际的是在天上。所以这些地上的东西，只要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些都跟一般的东西没什么两样。所以以前罗马的人到了主后七十年，罗马他们军兵在把那个圣殿圣城烧毁的时候，曾经有人就跑进至圣所里面，很多人拦阻他说你进至圣所不行的，那边有约柜在。曾经有一个王就讲到了乌西亚王进去以后变成大麻风，但他们不信，他们进去什么都没有，至圣所什么都是空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神的荣耀离开以后，这些所谓的圣物基本上都跟一般没有什么两样啊，人还可以在那边敬拜，在那边侍奉啊，但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神的实际地上会改变，你看天上是不变的啊。神的当那个约柜一出现以后，接下来什么呢？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换句话，神的审判要临到。那神的审判之前出现约柜，就说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守约的神，甚至他的审判的时候他还带着他的怜悯。所以在整个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当以西结被神的灵带到整个耶路撒冷看清了这个之后，他现在神的灵再把他带回到加勒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耶和华所指示他的一切事都说给那被掳的人听。所以现在呢，他看懂了，看清楚了，他现在有话讲了。为什么后面我们讲到那么多假先知呢？因为假先知没有看到，但假先知是凭自己己心发预言。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暗中所听见的，我们才能够在明处说出来。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必须被带到暗处，必须看见那个实际，然后我们才可以为主做那个实际的见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他能够有话来对那些在他面前的这些长老说，他现在舌头开了，他可以看得见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马上从十二章开始啊，接连好几章就讲到审判怎么样很快临到，因为神的荣耀已经要离开，已经要离开了嘛，所以接下来审判会临到。然后为什么审判会临到？这个整个解释就是在这几章里面给我们看，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那如果我们仔细读，我们曾经讲过，因为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他看见的这个异象是在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也就是他被掳的第五年四月初五日。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他神给他一些预兆，到了第四章特别提到他看到那个异象蒙了呼召以后呢，你要向左躺卧390天，向右躺卧40天，接下来到了第五章呢，他要做预兆，把他的头发胡须平分成三份，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也要拔刀追赶。所以这是在他第四年第五年四月初五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就开始躺卧了。好，然后到了第八章，现来到了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所以如果我们用时间来算的话呢，这里面只是一年多一点点，所以他很可能在第一段时间，在中间他只躺卧了390天，因为你如果把40天加进去，他就超过了。所以很可能在了第八章之后，他继续躺卧40天，然后把头发分成三份来代表。所以接下来从了12章我们就开始看起，我们就看见了他整个情形，就是他在那里做预兆所发生的情形。所以神的审判就要很快临到，但神的审判很快临到了，神还是爱他们，然后叫以西结继续做预兆。所以到了12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现在神要准备叫他做预兆，所以到了12章呢，你就发觉呢，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16节，这里就讲到他做预兆，讲到他们怎么样要被掳的那个光景，所以这一段是他要表演他们将来要怎么被掳。然后从第17节开始一直到21节，就讲到他们怎么被围困，他们被围困的光景。第22节一直到12章的末了，就讲到不再单言了，这个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不再单言。我们知道其实还有几年，因为他从第9年开始被围困嘛，那现在呢才第6年，所以你可以看见对我们来讲3年算很长了，但在神的眼中，因为他千年对他来讲是一天而已，所以他很急的，他说不再单言了。所以以西结12章就给我们看见，当他懂得了整个那个耶路撒冷属灵的实际之后，现在他有很多话要讲，因为他看懂了，他现在有很多话来讲。所以现在神的话临到他说，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以赛亚也是讲同样的话，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所以这是因为这是悖逆之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悖逆之家。很奇妙，圣经上说神派以西结去不是去那些听不懂你话那外邦人的地方，那外邦人还肯听呢，反而是自己的百姓听不进去。那很可悲的是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儿女，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悖逆。神的儿女，你看神爱我们，神给我们那么多恩典，但是你看我们，我不是说所有的人，我说大部分神的儿女的确是很悖逆，如果我们顺着我们的意思神给我们，我们都很好， 当什么时候神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你看我们很多人就不服，就背逆啊。所以在这里特别听见，因着人的背逆，所以我们看不见，听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属灵的方面，我们的听觉跟我们的视觉这么迟钝呢？跟我们的心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曾经引用了旧约的一句话，他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发觉呢，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听见跟我们的心绝对有关系。如果我们心是硬的，是悖逆的，你看我们属灵的耳朵，属灵的眼睛就看不见，就听不见，就算给你看了你也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啊、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心出了问题。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神给以色列给犹太人这么多的恩典，他们仍然看不见，仍然听不见。所以以色列人只知道神的作为，只有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所以以色列人只想看神迹，但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所以现在呢，只好用表演的方式了。所以以西结，我们看见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觉得以西结很辛苦。他一直在那表演，一下剃头，一下躺卧。现在呢，他要准备掳去使用的物件，所以他现在准备，当人要被掳的时候，他要准备什么东西啊？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就让他们看见啊，从你所住的地方要移到别处去，现在你要离开了，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这是神的爱啊！神盼望借着他的动作，让他们想到底这个人在干什么啊？为什么这么做啊？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然后到了晚上呢，你要在他们的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所以是晚上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且蒙住眼看不见底。所以你看他在表演真的不容易，要带东西放在肩头上，要把脸蒙住看不到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以色列将来被掳的时候就是这幅光景，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那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所以现在他所做的预表是关乎君王跟整个以色列全家。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眼脸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你看这就像头发分散，然后不但要分散，而且还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真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这些他所表演的呢，后来果然就实现了。所以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来看好了，我们看耶利米书第39章， 们从第四节开始好了啊，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了，这样更清楚啊。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啊，所以你先看，刚才是那是第六年了，现在是第九年，所以在三年就真的发生了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围困了多久呢？围困了将就是一年半了啊，大概。不到两年嘛啊，你看到了11年4月初九日城就被攻破，所以他整个有一年半的左右他们是被围困的。他们在被围困的那光景当中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后面那一段，他们怎么被围困。那现在呢就城被攻破了，他们要逃亡了，要被掳了。所以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就讲了，有六个首领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现在已经攻破了，坐在这边了。那然后接下来你看，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看到没有？刚才以西就是在夜间，就在夜间怎么样呢？从靠近王园两层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就是他们把那个好像挖了一个破口，他们从那出去，就像以西结完全照以西结的样子，然后。从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那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怎么样呢？将他拉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那里，尼布甲利撒又带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兵以及其余的兵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天地。所以这边讲到的王就是西底家他被蒙住脸看不见地他被带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所以你看见以西结书第十二章所讲的完全应验在这个王跟这些百姓的身上。所以以西结让神让他看见整个光景，神在对这些被掳的人说这些话，为的是让他们看见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盼望他们能够敬畏神。那讲到这些悖逆之家的时候讲到他们被掳，你看我们刚才讲到那耶利米39章那些被掳那光景非常可怕的时候我想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因为上次有姐妹正好问起所以我想因为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虽然那么悖逆但在以色列人当中仍然有人被神所称赞的这就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5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第35章耶利米书第35章他特别是讲到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们知道约雅敬做王有11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他做王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读到后面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他做王已经满了3年以上然后发生的事情这等一下我们看后面的时候会交通到。那为什么说3年呢？因为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他虽然做王11年，但他做王到第3年的时候，本来他在服侍巴比伦王，做了3年之后呢，他就背叛他，他想要投靠埃及，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就来了，就 就攻入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是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入侵，被巴比伦入侵啊，总共有三次，我们知道第一次就是这个约雅金所在的地方。那结果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就是但以理被掳去了啊，然后之后我们知道在他之后呢，就是约雅金。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以西结被掳嘛啊，所以这里呢是第一次刚刚被掳啊，然后但以理也被掳的这个光景，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啊，所以接下来就讲了一些事情啊。这里这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虽然这么悖逆啊，但是神的眼中认识一些人。啊，在神的眼中是蒙神喜悦的。那这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个屋子，给他们酒喝。哦，所以这非常的特别。神特别，你看在这么悖逆的一个光景里面，以色列人已经被仇敌攻破了，第一次攻破了，然后神叫耶利米去请利甲族的人来对他们说话，来请他们喝酒。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萨里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兰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所以现在呢，神特别提到了利甲族，神特别提到了他利甲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萨利亚。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很特别的人，然后叫耶利米去请这些利甲族的这个首主要的人，就这个亚萨利亚和他们的弟兄全族来进入这个房子然后呢请他们喝酒。那到底利甲族是谁呢他跟以色列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是谁我们就必须要来看历代之上，我们等一下还要回来我们先看一下历代之上第二章历代至上第二章最后一节，历代之上第二章最后一节，这很奇妙，就是说他在其实历代志在讲以色列的家谱但是呢，当他提到家谱的时候，最后他就特别提到了这些人。最后一句话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主哈莫所生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原来利甲族是谁呢？是基尼人那基尼人是谁呢我们就读四世纪第一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摩西的内兄或是岳父叶特罗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住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所以你看见呢，我们都知道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基尼人。然后到了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基尼人呢，现在因着摩西的缘故他就住在犹大的旷野，住在民中。所以我们在刚才在读那个犹大的他的家谱的时候呢，他最后讲的基尼人把它并在一起了 所以事实上他们原来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可能皈依了，就是接受了这位神真神，但是呢他们基本上他们的祖先不是亚伯拉罕，是从叶特罗这边来的。好，那为什么提到利甲呢？那在基林里面有一个利甲，在利甲这个人呢是在当时他们一个很有名的族长，但是圣经上最主要在这一章里面并不是提到利甲，而是提主要是提利甲的儿子，所以这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的。所以到了第五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那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以这个约拿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他说，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不但不可以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连日要住帐篷，使你们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那这很特别的是，利甲族里面有一个人叫约拿达，他的时间大概离这里这个时候大概有，如果我记得不错，大概有300年的时间，意思说300年前或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前，他对他的子孙要求一个事情，就是你不能喝酒，就你们在这里做寄居的，你们不能够喝酒，永远不可喝酒，你不可以盖房子，你不可以撒种，你不可以栽种葡萄园，一生的连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命令是要叫他的子孙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永远做寄居的人，然后不能够喝酒。300年前呢讲的话，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妻子、儿女一生的连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所以换句话说，约拿达在这个在那个在他那个时代，他曾经写了一些所谓的家训。专门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家训，像朱子家训，对不对？他告诉你怎么做，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列下了一些给子孙效仿，子孙就照着去做，果然蒙保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寄居能够延长的话呢，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呢，你需要照这样去做，这是很特别的。好，然后到了11节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所以这就代表说最少是在这个约雅敬王三年之后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呢，他们一直守他们这个约拿达的命令，都在外面。那现在是因为有仇敌来了，所以他们才进来的，他们并不是要违反命令的。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你们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你们个人当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记得利甲子孙还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他们都听从，但是神说我自己的百姓，我多次派先知去，他们却不听从。所以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你看这些人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可以势力在神的面前。当然这些就像外邦人一样，现在归就像我们外邦人一样，我们现在外邦人我们信了，但如果我们能够听从，就是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对神的话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就永远可以势力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能够真正势力在神的面前，不是我们有多聪明，不是我们知道多少奥秘知识，还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这样的人呢，神说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利甲族的约拿达，他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啊，那是在列王记下第十章所出现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列王记下第十章，那他出现的场合是很特别的一个场合，那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是最乱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是拜金牛犊开始的，但他们拜金牛犊最少还说这是耶和华，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但是等到了亚哈的时代，那正式拜巴利了，那就真是把耶和华民都赶走了，正式拜巴利。所以神曾经派了以利亚来，你们到底是要侍奉耶和华还是侍奉巴利，你们心怀恶意要到什么时候？所以行了大的神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心还是没有转向来，连以利亚都要求死，所以后来神就兴起以利沙代替以利亚来继续那个指示。那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以利沙这一段，以利亚以利沙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知道神兴起的耶户，那神兴起耶户呢，主要就是要灭除亚哈这整个家族。所以我们在读到列王记下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甚至前面这几章你会看见，那神兴起耶户的时候，他对付了谁呢？那时候亚哈已经死了，那时候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约兰，他是在做以色列王。所以神借着耶户除掉了亚哈的儿子约兰，同时除掉了犹大王亚哈谢，因为那时候亚哈谢，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亚哈谢正好跟他在一起，不但除掉了他们，也除掉了耶洗别，亚哈的妻子耶洗别，那个罪恶的耶洗别，因为是他的缘故把那个巴利带进来，然后又杀掉了约兰的儿子70个人，所以斩草除根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又碰到犹大王亚哈谢，不但除掉亚哈谢，连亚哈谢的兄弟42个人也除掉。所以这一次神的确是兴起了耶户，除掉了这么多的人，这是神要除灭的。然后正在他要继续去除灭谁呢？除灭所有拜巴利的，然后要把巴利的庙给拆掉，让他做什么呢？做厕所。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实在是兴起一个人来把这个，那就在他除灭这些人，然后要准备去 拆毁，那杀掉那些拜巴利的跟拆毁巴利庙的时候呢，诶，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利甲族的儿子，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出现了，所以他的背景呢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现的。那他出现的时候很特别，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十章第十五节，耶户从那里前行，从哪里前行呢？就是他刚刚杀掉了亚哈他的儿子，就亚哈的儿子约兰，还有他七十个儿子，王的儿子七十个人全部杀掉了，又杀掉了这个亚哈谢他的兄弟四十二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他从那里前行的时候，恰巧遇见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那约拿达是一个，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在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做寄居的，但人都认识这个人，所以他是一个有名的，是一个智者，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人。那他特别来迎接耶户，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兴起这一个人来除掉这些偶像，拜偶像的这些人，所以他知道耶户经过他去迎接他。那耶户也认识他，耶户问他说，问他安，表示耶户是很敬畏他的人，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意思就是说耶户是早就知道这个人，而且是愿意诚心待他，他说你是不是愿意诚心待我？那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就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就是当时他们以色列的京城，所以拜偶像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撒玛利亚。我们读先知书的常常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他们怎么拜偶像，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都杀了，直到灭尽，然后又假装他要拜巴利，他说他要很热心的拜巴利，就把所有的拜巴利的都聚集在一起，而且呢把礼服拿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上，表示他们知道是谁是拜巴利的，然后到时候就把门给关起来，就派人把所有这些人全部杀光。所以到了二十八节，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所以这一段是特别讲到耶户在整个在清理这个整个以色列家亚哈家所留下的这些残累的时候呢，约拿达出现了，约拿达迎接他，也跟他一起来到撒玛利亚，看见这一切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读第二十九节的时候，这里有个但是，就是只是耶户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你看，神兴起他，神立他作王，神让他除去亚哈家这一切，他仍然犯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怎么可能不认识神，对不对？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人怎么会拜偶像，你看明明知道这是偶像还在拜，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私心。当时耶罗波安明明知道神借着先知来告他，而且你只要尽心尽性的侍奉耶和华就好，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怕以色列人因为去耶路撒冷敬拜就离弃他，所以为了自己政治的目的拜偶像。现在呢，耶户犯了同样的错误，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是以色列现在罪孽的罪。意思就是说呢，他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这里也是一样，跟耶罗伯安犯了同样的罪，意思就是说都为了自己的私利。其实神 啊，你看神这么祝福，不管是祝福耶罗波安也好，耶户也好，但是人呢，常常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为了维持自己的那一份。很可能，我不知道啊，但很可能这些都在约拿大的眼中看见了。所以他告诉他的子孙，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长久的话，你最好是做寄居的，你不要饮酒。因为喝酒，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讲到酒能使人放荡，对不对？所以你喝了酒，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属灵的意思，酒就指的世界说的，世界的欢乐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爱世界，跟世界联合的话，我们就放荡。所以要被圣灵充满，要受圣灵的管制。所以他可以看见，他看见了，如果今天我们是活在世界里面，世界给我们什么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如果你要喝酒的话，你迟早会落下，你不可能在这个地上不被除去，你不可能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得长久。然后他也说到了，你不要在这个地上扎根，意思就是说你要需要做一个住帐篷寄居的。住在地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启示录，神审判的是神呢，审判那些住在地上的人，意思就是说呢，他跟这个地连结的太深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所有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所要走的路，就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路。但是不知不觉我们跟这个地扎的根就越来越深了，因为这个世界太吸引我们了，这世界太安定了，我们都喜欢安定，我们都不喜欢过寄居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约拿达看清了这一切，所以他特别关照他的子孙，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住得久的话，绝对不可以喝酒，意思就是说绝对不可以贪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世界太吸引人了，用属灵的话来讲，世界太吸引我们了，爱世界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学习过寄居的生活，不要跟这个地连接。所以我在读这的时候，我就想到他里面大概真的看清了这一切，所以对子孙这样讲，那子孙懂得他的心，懂得他的意思，所以经过了几百年，他们仍然守着这个命令。所以神说，我的百姓这么背离我的话，我差遣先知怎么样，他们不听从，但是利家族约拿达的子孙，他们连人的话他们都听，这样的人必能够常必不缺人，常常侍立在我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一方面你看见神百姓的悖逆，当然有时候也是讲到我们自己，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不是以色列族，他们是来蒙了恩典住在这里面，他们懂得怎么样守在神面前，该过他该有的生活。所以愿主帮助。那我们很快的再把这一章给讲完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十二章，我们把它看完所以后来他到了十六节，你看十二章的十六节，他说我要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到各国中就诉说他们一切可称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所以后来有一些人跑到巴比伦来了，对以西结讲同样的话，跟那边人讲，所以呢这些人就成了神的见证。意思就是说，神审判耶路撒冷，神审判这个把整个圣殿除去，神是对的，是因为他们太可憎了，一切可憎的人，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到了十七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惊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有。 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就是他们被围困了，到第九年呢就开始围困，到十一年就被攻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话俗语说，日子延迟，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因为意思就是说，先知讲那么多话，你看没有发生嘛，都落空了嘛。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话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的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以为这是将来很久以后的事，但是神说不再单言。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彼得也说过，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啊，所以这是向着世人说的，也是向着我们说的啊，愿主恩待我们啊。我想我们就听着这里，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实在求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一个谦卑的灵，能够常常在你的光中能够悔改。主，试炼我们，鉴察我们，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来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被丢弃的人，因为你已经拣选我们，你要拣选我们到底。所以我们为着你的恩，为着你的爱，我们来感谢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